继续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九章，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一次啊，我们谈到前面的部分啊，那其实在这一章啊，跟前面的一章把它做连结，讲的就是一个圣洁的国民的概念啊，神强调啊，我们能够在信仰生活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啊，更能够表达神的属性，神是圣洁的神。那当然在这一章里面涵盖了很多层面的教训哈，人际关系的啊，甚至在买卖的，甚至在一些审判的事情哈，也表达得出一些属性啊，神的属性哈。那我们上次也在这一段里面呢，大概分作两个比较大的大段哈，一个就是神的圣洁哈，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那圣洁跟爱人哈，它是密不可分的哈，它是没有办法分开。我们上次在我们上次谈的哈，我们就用十条诫命，也把这一章哈，我们把虽然不是那么有次序的做一个编排啊，用十条诫命啊，也能够引出一些这个一些教训来哈。那在这一段一开始也提到神是圣洁的，来宣告他的属性。我们今天呢？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也要能够学习圣洁，所以今天神订定律法，那律法它是一个标准，那当然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也借着律法一个标准，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是处在不圣洁里面，那借着律法的要求能够重新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圣洁的一个属性之中。所以我们上次谈到两点很重要的，包含了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当神讲完我是圣洁的，接着第十九章的第三节就提到当孝敬父母，又当守我的安息圣日。所以谈到了第一点就是孝敬父母，我觉得这个诫命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说它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对人的部分，人伦的部分的第一条诫命。我们从利未记的第十九章，这是提到神是圣洁的，你们当孝敬父母。所以圣洁跟爱人一个很实际的关系，它是彼此牵连的，又守我的安息圣日。我们上次也谈了非常的多，我们接着来谈爱的真谛。那其实从爱的真谛的角度来去看这一章，我们可以抓住几个大纲来看。那我们知道说爱的真谛我们读了其实相当的感动，那其实保罗也是根据旧约的律法三番四次的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又说这个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上面。所以可见律法的精神就是这两个大纲就是怎么样去爱神，怎么样去爱人。我在前两个礼拜到关渡团聚去上课，他们的主题叫做爱。我说这个主题很好讲也不好讲，因为没有一个比较细的方向，爱讲真是太大了。爱一个字其实有很多的层面可以去谈，从夫妻的爱、亲子的爱、人际之间的爱、与神的爱、与人的爱，有太多的层面。所以我首先就请他们来做一个定义，如果今天要我们用一句话来定义什么叫做爱，你会用什么一句话？我说不用太长哦，就是一句话。他们谈了很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那听一听都不会偏离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我说我们常读过这一段也非常的熟悉，我们讲到爱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那一个姐妹我觉得她讲得很好，传道爱就是爱神就是爱人，就这么简单。其实讲爱很多的层面去谈，就是谈的就是两个大项，我们怎么去爱神，我们怎么在信仰生活里面来去爱人。当然保罗在被基督的爱摸着之前他其实对律法对实质的意义并没有很深的了解。我们知道犹太主义者他们强调这个律法他们常常能够读律法背诵律法朗朗上口，就是神的律法怎么说。那但是其实我们看见当时在斯提凡被害的时候特别提到扫罗在旁边反而不是难过的，反而是高兴的，因为他当时也是成为逼迫基督徒一个带领者所以我们从当中我们看见虽然很懂律法的保罗，可是当时他却不能够深刻的了解律法的背后其实凸显的就是一个爱，而不是只是一种很严苛的还是只是一种疑问的这种条列式的。那我们看见当他跟基督的爱 有了很深的连结之后，似乎他对律法这个眼光啊重新被打开，哎，他看待律法的角度不太一样，所以他在整个新约圣经呢、啊，在谈到律法跟爱之间呢、啊，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彼此的连结哈，更当中我们看见哦，原来爱的背这个律法讲的就是一个爱的生活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啊着重在圣经的道理，其实我们今天呢也不可以忽略啊在信仰生活怎么去爱神啊，更怎么去爱人这件事情上面哈，所以我们就先来谈爱人如己这个观念。那在第十九章好，我们看见了最核心的啊就是。神定规了人的关系还有圣洁的生活啊，其实所聚焦的就是在爱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啊常常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自己不喜欢你就不要给别人啊，我觉得是一个消极的说法。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就是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要怎样去待人。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句话太重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太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总是用我们的立场来去看待别人，我们总觉得别人没有照我的立场去做的时候就是不爱我。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个宗教教育还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孩子总是觉得说父母不懂我的心，父母总是很难理解孩子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常常啊，如果他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去看待啊，如果儿女只是站在个人的需求，而忽略为人父母他所考量的不是一个点，是一个面，哎，他所考量的是更多，他所考量的是以后，而不是只有当下。我想，如果儿女能够换个角度来看父母的角度，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不一样。有人说，成长的孩子啊，从小能够听父母亲说哈，到了这个青春期哎。总是希望说别人能够听他说，那到了长大的时候结婚了，这个生儿养女了，有人就讲了这个养儿方知父母恩，所以我发现呢、啊，有些弟兄姐妹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啊，更能够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因为才能够用父母亲的立场来去看待父母亲对我们的爱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一个过程哈，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去待人。我觉得这是啊，这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哈。那其实爱就是圣洁生活的实践，所以爱人跟圣洁之间呢的关系，非常的密合。那圣洁是神啊的本性啊，也是整体的概念。但是神的本性里面最伟大的，也就是爱。我们看到圣经呢，整本讲的就是救赎。那谁来完成啊？在旧约里面，全部聚焦在弥赛亚，在基督的身上。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一个字就是为了爱。所以在约翰福音提到说，神爱世人亲自他成了肉身来拯救我们人类。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他是一个爱的使徒，他也最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发现在约翰一书还是约翰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谈了很多有关爱的事情，其实不外乎谈的就是神的爱还有爱弟兄。所以我们发现了约翰他可以把这两件事情贯穿了整个基督里面他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之道，所以写成了这个约翰福音，也写成了这个约翰一书当然二书三书也都谈了爱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来看两节圣经我们请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哈，十九到二十一节，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圣经提到很清楚，十九节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所有爱的源头都从神来。那我们今天也必须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爱的尺度那个规范去爱人，这个爱就是一个享受的，是美好的。我们之前谈过有时候爱跟恨之间它是一线之隔，一念之间，很多的恨都来自爱。人世间最大的背叛也是爱，就是在婚姻里面另外一半辜负了另外一半，很恨很气，有人说 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检察官，如果看见一个女孩子，是脸上啊是被划了很多的刀痕，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很多人啊，如果知道，就是一个情杀。所以我们发现哦，人世间哦，爱是最美好，可是爱所带来的恨，也是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所看得见的哈。所以我们爱神啊，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所有爱的源头都从神来。我们今天要过一个美好的爱的生活，一定要回归到一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爱的规范，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从二十节说啊，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连看得见的人你都不爱，你就不能说你爱那个看得见的人。我觉得爱神这个事情呢、啊，不难啊，就是坐在人的身上，坐在你的家人身上，坐在你最亲密的人身上啊。所以我上次提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很好，爱你的太太就是爱主耶稣，爱你的先生就是爱主耶稣，能够爱你的同工就是爱主耶稣。我觉得爱神不难呢，就从我们身边开始。如果这么基本的在我们周遭，是我们养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不爱，每天朝夕相处的另外一半，我们都无法付出我们的爱，我们怎么去爱那个看不见的神？也是从这边呢、啊，我们就更看得见了、啊。其实啊，我们今天爱神，就是表现在爱人如己的这件事情上面。哈，二十一节说，爱神呢，也当爱弟兄，这是从神所受的命令。哈，所以这个啊，是一个命令啊，也是我们基督徒啊必须遵守的部分。一个基督徒如果有爱的生命，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能够影响人，也能够来改变人。那我们看这个圣洁啊的消极的意义，就是不犯罪叫做圣洁。那圣洁的积极意义，就是不犯罪之外还能够懂得爱人如己，还能够懂得爱人如己。所以圣经里面、啊、要我们真的去实践这种爱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七节第十八节。十七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其实读到利未记、哦、你会发现、哦、讲一段话后面说我是耶和华，我觉得每一段话好像、啊、神亲自讲了，后面亲自签名。所以这句话绝对有效，你按着做，绝对啊，神按着他的真理，按着他的应许啊，赏赐给我们。好，顺便说，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困难。那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爱啊，它是不分对象的。我们参考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来看第五章哈，马太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觉得很多圣经的观念来到这个时代似乎都觉得非常的不可能，但是我们如果把圣经的道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可能，我们就能够看到啊，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好，第五章来看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脸左脸也由过转过来由他打。我们过去当然从表面的字句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你都已经被打左脸还跟别人讲打你的右脸，那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原来啊，打你的左脸也转过来右脸也给他打的意思就是啊，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个就好像说，这是你的仇敌，是逼迫你的，可是你却要去接纳他，去爱他，好像啊转过来啊这个另外一个脸啊继续由他打。那这句话里面啊真的落实在主耶稣基督啊在钉十字架最后完成这个救恩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底下看的是那些打他的啊，把他的背打成稀烂的，吐耶稣把这个口水吐在耶稣脸上的这些人，就在十字架底下。但是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说，父啊，求你来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简单，爱人如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很不简单。如果你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发现神就把圣经里面的恩典，圣经里面从爱里面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啊能够赏赐给我们。那对这个爱人如己啊，在圣经里面呢、啊、用两个层面跟两个角度来去切入。我们再看这个利未记哈， 这个可以对应十八跟三十四节。我们注意看第十八节提到说，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所以第一个提到爱弟兄的观念，爱人如己就是爱自己的弟兄，本国的子民，相同被呼召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用这个爱来去爱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用这种爱的力量让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证明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今天世人来接受主的话，并不是只有靠着我们的言语，很重要是靠着我们生活的见证，让别人来认识神，见证我们的爱。所以我人世间呢，其实所有追求都在追求爱。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青少年的一些问题，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其实背后里面他就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所有的叛逆的行为都是来去追求一个爱的生活，所以一个孩子的叛逆是一个讨爱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讨爱的过程就是来证明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人世间探讨所有的问题都跟爱有绝对性的关系，爱绝对能够融化所有一切的事情，所有一切的事情。那爱弟兄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觉得今天提到说信仰生活能够爱自己的同工，爱自己的同龄，就是爱神。那这种爱能够吸引人来认识神，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爱外人，我们来看三十四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边神要我们做一个同理心，说你们要去爱这些不是你们本地的人，要爱他们如己，就像你们过去也寄居在别人的地上。所以原来爱它是能够用同理的部分来得到一个彼此的一个呼应。所以这个爱外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针对我们本国的子民弟兄姐妹的爱，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也应该要有爱外人的态度，这个很重要。那今天福音我们就是借着爱能够让别人能够看得到。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九节，他把这个道理也传给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用给我水喝这件事情，甚至提到了世上的水跟这个活水这个之间的差别，用这个角度把这个福音传给他。那当然当中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觉得非常的纳闷，圣经就这么注解说因为当时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这样的来往，如果当中有敌意就很难有彼此相爱的生活那对一般的外人更不用说。所以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从爱我们的子民、爱我们本身的家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扩及到爱这些外人，爱在我们身边的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是跟我们在公司一起同事的人这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来看第七节，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其实可以从前面一直看从这个第五节提到谈了很多，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所以第七节说有了敬虔还要加爱弟兄的心。所以敬虔我们一般这个敬虔都是对神对神，我们今天对神要敬虔，敬虔拜神那敬虔它不是只有往上的方向，它也是往底下的方向，往旁边的方向。那敬虔的生活，敬虔既然是对神，那又为什么是生活呢？我们对神的敬虔的态度不是只有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那包含了在我们的家庭生活跟社会的生活都要表现敬虔的态度。那什么叫做敬虔的态度？就是加上爱弟兄的心。那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很不简单，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就提到这个爱人如己，不只有我们自己的同龄的爱我们家人的爱更要懂得扩及到爱众人的爱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第二个爱是蛮有恩慈的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 从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啊，他就提到一个观念，来看第九节啊，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手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讲完又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个提到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些品性。好，这边提到说不可割尽田角的庄稼，也不可这个摘尽葡萄的果子，留下一角啊，给这些孤儿寡妇啊，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透过他们这种动作举动啊，你也能够让他们呢、受到一些恩惠。好，所以我们在讲啊，这个恩慈，爱里面有恩慈，这个恩慈就是把恩典给需要的人，那特别是给那些无助的、软弱的、贫穷的，这就诠释了有关于爱人如己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很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六章。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爱是我付出相对等的代价，那你要同样的有一个回应了，是一样的，在这个基础点上爱能够彼此流动。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更超然的，是超越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32节，我们来看到35节。32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这个是体现了我们基督对我们世人的爱，就像这边提到的，他恩待那个忘恩的还有作恶的。在罗马书提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来爱我们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的爱，基督更期待我们用这种爱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去落实。今天不是说单爱那个可以回报的，单爱那个借了能够再偿还的，如果这样啊，也就看不出真的爱的一个流动。神的爱在一个他不能够偿还你的，那怎么办？那不就是亏损了吗？那圣经里面在箴言的19章17节啊，他说怜悯贫穷就是借给神，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神必偿还。所以我觉得我们遵守圣经的道理很重要，就是要带着信心。那其实弟兄姐妹啊，也有很多因为落实道理而有的一些生活的见证，所以圣经说怜悯贫穷就是借给神，他的善行必偿还。我们看见很多善心人士他右手所做的让左手不知道，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善行更能够去感动人。那在台湾有很多的角落，虽然非常的贫穷，他还是做了很多可能超过他以外的一些善行，我们听了看了都非常的感动。何况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比外邦人做得还要更好，就圣经里面提到恩慈当中在爱里面能够要有恩慈，那恩慈里面要带着宽恕跟接纳，宽恕跟接纳就像我们刚读到的利未记要把这些寄居的人当作是本地的人那这就是一种宽恕，就是一种接纳。我们知道人与人当中都会有一些种族之间可能有彼此的一些优越感还是你比较是少数民族的还是怎么样，可是到一个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些少数民族反而从当中有更多给予的关怀，能够完全的去接纳他，他就能够认同这个地方也是属他的。所以我觉得恩慈当中有接纳甚至有宽恕，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还注目在林口教会的时候那林口大多一开始都是原住民的弟兄姐妹那说实在在林口买房子的也非常多的这些平地的信徒。那我所接触的一些个案一开始去访问这些平地信徒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没有一个归属感第一个光是从语言他们觉得语言就没有归属感 那虽然有讲国语，后面翻这个母语，他们就觉得哇，这是原住民的教会。我一次在林恩会的时候，我就有点去厘清这个观念。我说林口教会不是原住民的教会，林口挂的是真耶稣教会，是神的教会，是没有分种族的教会。后来也在慈务会我们就做一些讨论，我说为了得到一些平衡，为了得到这些去接纳可能这些少数的可能平地信徒在林口聚会的，我说为了让他们得到一些接纳，至少在语言当中让他们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就有分早上是讲这个阿美语的翻译下午就是用平地话的一个翻译台语的翻译。也许慢慢就发现很多的平地的信徒就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来聚会现在在去林口教会的时候反正很多的生面孔因为现在那边林口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很多的住户，那很感谢主现在也分了这个心灵的祈祷所。所以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面我觉得恩慈当中要有接纳，这个接纳就能够用比较低的姿态，甚至用别人的一种立场来去看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他的心。那接纳当中这个恩慈当中也要有宽恕我常常喜欢用主耶稣对彼得的宽恕我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是提到主耶稣要被卖甚至到后面要受到极大的苦刑甚至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做一个预言我们来看三十一节，我们来看到三十四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神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求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愿的。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是我发现彼得这个时候还是带着血气觉得自己很坚强就算别人跌倒我不会跌倒就算下监我也同你下监，就算死也同你一起死，也是甘心的我们真的也不怀疑当时彼得当时对主耶稣爱的一个坚定，绝对不怀疑。可是当情势一变的时候环境一变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用刚强的立场来去看待一些事情在那个情境的时候人就很容易被这个情境在当中就无法去坚持过去所坚持的事情。可是我们看见在恩慈当中有宽恕，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个对话里面我觉得很感动你看三十二节说我已经为你祈祷了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觉得主耶稣的爱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着很大的期待，虽然看见现在看见的是一个彼得好像要背叛，甚至彼得不认主这个事情，那也是主耶稣所预知的事。可是主耶稣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带着很大的期待，在彼得的这个不认主这个事情当中，跟他讲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一直到后面这个鸡叫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彼得真的重新想起主的话来。好，我们来看六十一节，六十一节，主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我想这种被爱所感动的，我是不配得的，我是一个背叛者的，我却还得到了你这种这么正面的评价这么大的期待我说彼得不会爱主吗？所以到后面主耶稣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一连三次来问彼得。所以彼得也从这个对话里面也借着圣灵的帮助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使徒，到后面他甚至为主来殉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这个观念来谈这个教育当中这个爱里面有恩慈那恩慈当中有接纳。我觉得有时候要接纳我们孩子在目前的一些不成熟的事情上面，是接纳这个人，不是要接纳他的行为。我觉得这是两码事情接纳这个人，因为这是你所爱的你的孩子，可是针对他的行为我们要给予归正。我们今天要爱这个人，但是我们要责备他的罪，那是两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溺爱就是两个事情混在一起不谈， 标榜的爱没有错，可是却没有针对他的罪、他的错给予责备，这是一个问题。啊，今天要准备访问的时候啊，我们陈执事就跟我讲：“哎呀，今天呢、报纸又看了一个溺爱，后面呢、忤逆父母，甚至把父母给杀害，而且非常的冷血。这个妈妈非常爱他，什么都给他，可后面呢、孩子啊，这个狮子开大开口，要什么，好像父母亲都给予什么。”到后面父母亲不给的时候啊，就恨，到后面啊甚至杀害。我觉得这个父母，这个做妈妈的真的很可怜啊，也很愚拙。到后面他的爱啊，不仅得不到孩子很正面的一个回应啊，反而得到了最后他却死在他对孩子的爱的这件事情上面啊。所以我觉得接纳很重要，接纳这个人，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家人，他是你的弟兄姐妹，但是针对他的错误我们要给予责备，这个责备是出于爱，因为期待啊他能够更好。那第二个，要能够懂得宽恕。我觉得爱里面有宽恕，这个太重要了。好像主耶稣对彼得，他有宽恕啊，爱总是走在前面，总是在这个期待里面给予他期待。我觉得孩子有时候在这个青少年期啊，因为他不断的要有一个自我定义的需要，有很多自我价值的认同，他觉得什么样有价值他就追求，一窝蜂的流行。可是人总是会成熟嘛，有时候想起啊，这个自己在青少年的年纪啊，很多事情跟想法很不可理喻，可是现在啊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跟想法回头一看觉得好幼稚。可是我觉得人总是会成熟，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的爱是有原则的，你的爱是能够提醒他的不对，可是却能够完全接纳你这个人，我觉得等有一孩子成熟的时候啊，他绝对能够体会到你是爱他的，也因为这个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变。好，我们看第三个，爱是不张狂，不自夸。这个不自夸在原文当中就是吹气袋，我们到这个吹气袋一吹啊会膨胀，吹气袋，可是它真的是饱满的吗？都是气，一漏什么也没有。所以这个自夸狂傲就是吹气袋，自我吹嘘，那借着贬低别人来高抬自己的表现。所以今天人哦，在人的犯罪之后，人也有这种惰性哈，就是强者欺压，弱强食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也一直记载的这样的事情，似乎啊，只要是人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哈，来看第十九章，利未记来看第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你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从这边看见人会有一个欺压。当自己在一个位置的时候，当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有时候人就很容易欺压这些弱者。当然在外面都会提到说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用这种好像食物链的观念来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照着圣经里面的一个教训啊。所以我们发现哦，在人类的一个堕落里面哈，我们就看见了人类的历史又叫做战争的历史啊。很多读历史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提到说，你注意看人类的历史都是战争史，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战争史，那很多的战争里面呢，都是要侵犯别人，很多的个人的失意在里面，造成自己好就好了啊，甚至来攻犯别人，来欺压别人哈啊，在旧约圣经有很多啊，历代的朝代的兴地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但是律法要求我们呢，实践对弱者的关怀跟尊重，不欺压，不抢夺，不咒骂。不成为这个绊脚石，所以要我们不只顾虑在这些需要的人的生活的层面，更要在态度当中能够用谦和的方式来去对待，就是不欺压，不抢夺，甚至对于这些可能盲人还是聋子都给予他一方面在他生活当中所给予他的一些尊重。所以我觉得谦和的态度是一种爱的实践，所以一个人谦卑对待人也是一种爱的实践。所以保罗说爱他是不张狂的，如果在软弱的面前他能够谦卑， 他在帮助这个人的时候啊，这个人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人是有温度的。我常感受到主耶稣的与人的互动啊，是带有温度的。我们来参考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哈，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来看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四十节到四十一节哈，四十节到四十一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呐，洁净了吧。”那这一段虽然很短，你注意去看哦。一个是有需要的人哈，当时的麻风病是一个处在弱势的，他是一个人人不愿意亲近，也不能够亲近的。因为你亲近他，你就不洁净了。那这个人呢，来求耶稣哦，态度非常的好，是跪下的。他只说：“主啊，你若肯。”也就是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并没有说：“主啊，如果你若能。”这个能代表就是说：“哎，神啊，你到底能不能啊？如果你能，你就做；如果你不能，当然你没有这个能力哈。”那这个我们看，这个长大麻风的真的很谦卑啊。主啊，你若肯。这个若肯的意思就是说，主你一定能，只是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恩惠啊加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我是不配得的，可是如果你肯的话，求你来洁净我。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的一个态度哈，我们来看四十一节，耶稣就动了慈心。其实每次读到啊，耶稣啊在行神迹啊，动慈心是所有神迹里面一开始最初的初衷。以及耶稣行神迹的动机叫做动了慈心。一个人心里面如果有温度，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动作伸出手来摸他。哎，摸大麻风没有人敢摸，哎，摸大麻风，大麻风是已经很长期没有跟人有任何接触的，这么一摸，彼此都不用对话就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温度。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有温度的心，动了慈心，耶稣的手也有温度来触碰了这个别人所不敢触碰的。我想啊，他心里面已经得到医治了，因为啊已经得到一个接纳了。之后我们看见耶稣所说的话也是很有温度，我肯，你洁净了吧。有温度的心，有温度的手，就能够带来温度的话。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有一些人去帮助别人呢、啊？这个人觉得好像很被歧视了哈，好像很有压力，因为你用比较高的姿态去帮助他，他觉得你是对他的歧视，我宁愿不要你的帮助。哎，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我觉得就是他感受不到你的温度。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哦，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哈，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十五节与十六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我们上次用这个主题来谈了一篇道理哈，与人同哭哈。那怎么同哭呢？要同心啊，好像啊，人与人的心摆在天平当中是一样的高度，一样的重量，一样的水平，就能够对话。不要自欺高大，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几点呢、啊，就能够有一样的高度。哎，你的话，你的动作是带有温度的，带有温度的。所以在神的律法里面，连聋子跟瞎子，他们都有基本人权，不可以咒骂，也不可以故意的为难。好，当然现在呀、啊，我们都有所谓的无障碍的环境跟设施。哎，这个政府啊，很强制的，在一个新的大楼，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设施啊。当然也保障了，也落实了啊，律法里面的爱的生活啊。那其实老早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啊，就已经有这样的定规了啊。我觉得更能够体现出啊，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啊，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爱的生活。所以在神面前呢、啊，我们都有同样的立足点，就是平等，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人与人呢没有贵贱之分，有钱的没有钱的，你是眼瞎的，你是正常的，在神眼中啊，都是人，都是他的儿女哈，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第四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来看第十九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哈，十一节。你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十二节，不可指责我的名起假誓亵渎， 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哈，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负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啊，十六节，不可以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我们再看到三十五、三十六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此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哈。所以这边提到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那这边提到说，神要我们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当然真理、公义、爱心，其实啊彼此是不冲突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公义跟慈爱啊很难调和，有时候真理跟爱心啊很难兼顾。我们今天有时候谈一些议题啊，其实都在这个两者之间呢、啊、很难去取舍。有些人提到说没有公义，但是有时候就忽略这个爱哈，有时候这个没有爱心，有时候就忽略一个公义，啊，这个真理跟那样也是一样哈。我觉得用两个图可以去形容，好像啊一个大楼基础是真理，上面维持的就是爱，我觉得这个标准很重要。如果今天爱里面它不在一个真理的基础当中啊，这个爱会混乱，这个爱所带来的是恨，所带来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好像对也好像不对。因为没有真理做基础。如果用第二个图哦，用一个圈圈，里面是爱，那圈圈那一个线叫做真理，它是一个界限。好，所以今天你要在爱里面呢，一定要在这个真理的界限里面，你不可以超越了。如果你超越那个界限，那就不是爱了，那就是恨了，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而且到后面的结果是得不到一个美好的果实的。好，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好，爱是不喜欢不义。好，所以爱呀、啊、它会厌弃不义的事情。我们今天不会去厌弃那个不义的，我们说那个是爱，我们要爱他要怎么样。好，那圣经里面呢、啊、在约翰二书啊提到说，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好，所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爱的真谛里面哈，我们可以分作两个大项。第一个叫做爱的八个不，消极的不要做的事情。那后面是爱的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啊，凡事怎么样哈。那在这个爱的八个不里面，做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你这个基础点你抓不住啊，你谈了很多的事情哦，会谈得很奇怪，好像要有爱啊，可是又讲不出怪在哪里。好，所以今天呢、啊、就是因为啊没有这个基础点。好，如果这个基础点能够定的好，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爱里面就能够看到美好的果实。好，那第一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审判必须公义。审判之所以失去公义，两个原因，所有的审判失去公义就两个原因。好，就圣经里面第十五节提到的，因为同情弱势而失去公义的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袒护这些有势力的人，很多的不公不义啊都在这两个之间事情来打转。那很多人会用这个两面的手法把这个东西啊混在一起，后来你看不清楚，这个就无法去彰显公义的事情。好，那公义它是一个绝对性的标准。好，公义就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如果这个基础你没有定好，到后面啊很多事情都是事不像的。好，事不像。所以今天呢、啊、我们的神他不会因为人为的因素来去偏颇了他对定义的一些观念。所以神不因为啊有势力的君王降低公义的标准，他也不因为看到无罪的穷人啊放弃这个律法的准则。他的标准很清楚，他的标准很清楚，从一而终。所以啊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当他霸占了别人的妻子的时候，神也没有宽容他，严厉的责备他，甚至啊刀剑永远不离他的家，这就是神给的管教。所以利未记提到说服了罪孽的刑罚，这个很重要。所以有罪啊，针对罪去责备，针对人存着怜悯的心，这就是神的公义。我们看这个亚哈王啊侵占了拿伯的葡萄园，神一样去追讨他的罪。那阿洗利这个阿尼西姆他是很卑微的奴仆，但是他得罪主人之后 也因为啊一些原因啊，他也能够认识保罗，也信了主之后，保罗跟他讲，你犯错了，你必须回到你的主人那边请求他的饶恕，甚至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主人。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情面哦，在这个腓立门书里面哈，所以可见呢，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他没有因为啊有势力的人还是贫穷的人去更改了他的法则，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他是绝对公义，啊，绝对公义哈。我们看直接来看第四个哈，敢于指责不义哈。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哈，第十七节，十七节哈。心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哈。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哈，要责备。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第十五节哈，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一般人啊认为说啊，不去指责错误，一指责就变坏人哈，反而让别人啊，觉得好像对你的印象不好。所以今天要做好人很简单，什么话也不说，你就永远做好人。所以我觉得这样啊，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哈。那责备是出于爱心哈。那我觉得责备啊，这个动机很重要，一定要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恨。如果你今天的责备是出于恨哦，那绝对会有不好的结果。如果你是出于爱，你的心有温度，是动了慈心来去责备，你手伸出去啊，就是有温暖的手；你的话讲出去，就是有温暖的话哈。我觉得有一句话很好哈，他说：“当我们自认为对的事情哈。”要有对的态度跟做法，如果态度做法是错的，其实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也没有办法受到好的果实果效。我觉得这句话很好，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也应该是这样，可是你的态度跟做法很重要。如果你用不正当的还是不正确的态度，即使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去争取，你去讲，到后面呢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好的结果。所以圣经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标准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就结束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十八章，马太的第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十五节，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好的，如果有人得罪你，我们怎么去做？那一个得罪的时候啊，他这边提到哈，趁着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不要在公开的场合，那个包含了我们同工之间也是一样。如果真的彼此有嫌隙哦，如果你在公开场合一爆出这件事情哦，还是你觉得你是对的，可是我必须要把我的原则立场讲出来的时候啊，真的那个后面的对立会很难处理的。包含了我们对孩子的管教也是一样，不要在很多人面前去管教你的孩子，私底下。我看有的家长很棒哈，有的家长啊，在孩子来教会之前就跟他讲，今天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要求很多啊。后来呀，妈妈就走在后，就坐在后面啊，孩子就坐在前面。当孩子觉得他好像有一些动作不太对，还是比较吵一点哈，他就回头看他的妈妈，妈妈的眼睛已经开始狠狠地盯着了。孩子一看到妈妈的，好像被盯到一样啊，突然就变得很正常啊。他就想到妈妈所说的话，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标准哦，跟要求是在孩子还没有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提醒他，当他看到你的眼神，他就知道该怎么做。好，真的有问题，私底下去讲。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哈，一定要在私底下两个人的时候。所以被人得罪是小事，如果弟兄不知罪是大事。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哦，我们今天被人啊这个。被得罪的是小事哦，如果今天这个弟兄已经得罪你，他却不知道，那在神眼中啊，这是大事啊，你要去提醒他哈。那第二个，指出错误不是控告对方啊，这个期待啊，他能够归正，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哈。重要是当面的，而不是背后说人的错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利未记里面呢，谈了很多，其实跟我们到了新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原则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来运用。好，好， 最后没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来唱诗。